2025年1月，东京板桥区一栋老公寓的住户突然收到通知，房子易主了，新房东是中国人。半年后，月租从72500日元涨到了190000日元，涨幅260%。这则通知在租户看来不仅毫无道理，更是充满了驱赶嫌疑。因为日本的借地借家法案为保护租户权益设立了规矩，房东在租约期内不得随意涨价，即便续约时调整租金，也需要参照周边同类型房源的价格，并与租户充分协商。而当时板桥区同类型公寓的租金普遍在8到10万日元区间，新房东19万日元的要求，您搁这 cos 法外狂徒呢？可事情还没完，5月，大楼用了几十年的电梯突然检修停了，啥时候修好待定。这弄得住7楼的70岁大娘天天盘山爬楼。到这里，随意涨租加停止电梯已经是暴力停租的典型手法了。可新房东还没有觉得自己违法，但咱也别冤枉新房东。我这里放段日本媒体 ANN 采访的新房东的录音，大家听一听。
我并没有长期居住在日本，本来长期投资可能更多是在香港这些地方。在这些地方的话呢，因为我们房租是上升大概2.5倍嘛，这是正常的。因为我想把房子翻新做个更好的这个环境给住户。
这录音出来后，给日本律师都看愣了。无数律师实名表示，一次涨租260%加暴力停租，这官司打起来一告一个准。租户们都别慌啊，你们找我呀，找我啊，我不收钱。这典型的100%胜率，提高律所名声的躺赢局啊。后续这个事儿在日本24小时内阅读破百万，朝日新闻跟进，最后吵到了国会，房东下的罚公告，涨幅取消，恢复原价。本来这个事儿已经民怨沸腾了，但这哥们儿后续居然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居然又把楼道清扫、垃圾转运等物业服务给停了，但物业费还继续收。这是干嘛？惜不恶人啊，一天不违法心里不得劲儿是吧？这事儿搞的在日本的中国房东全成了冤种，老实做生意的也跟着被骂名。从23年的北海道羊蹄山事件，到24年的大阪民宿事件，再到25年的东京板桥事件，这种随意涨租驱赶本地住户的新闻越来越多。今天我们抛开情绪来聊聊东京5年来房价翻倍的底层逻辑，以及外国人或者说中国富人们在这场财富盛宴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要理解如今板桥区荒唐的租金风暴，咱们得把目光穿透疫情的迷雾，回到2019年那个看似充满确定性的时空节点。彼时的东京表象是奥运繁荣，底层是安倍经济学的负利率地板，中间还夹着民众关于房产泡沫的集体创伤，三者共振出了全球房产市场的价格洼地。一，奥运预期加安倍经济学。2013年9月，东京申奥成功，为沉寂多年的日本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对房地产市场而言，奥运并非凭空创造需求，而是提供了一个极其珍贵的确定性预期。这种预期催生了长达6年的建设与投资热潮，再叠加安倍经济学的大放水，当年确实出现过一轮周期，其链条为日元贬值、股市走强、外国买家涌入，一度把港区、中央区等核心区域的新建公寓推高到每平米100万日元的心理关口。但到了2017到2019年，这波涨势已经放缓。根据日本不动产研究所的数据，2017年东京23区新建公寓均价为每套5900万日元，2018年略涨到6100万日元，2019年则维持在了6150万日元上下，涨幅已经趋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东京楼市在2019年的状态是低位横盘，合理低估，远没有今天一年翻几十个点的疯狂节奏。其中核心区、港区、中央区、千代田区虽然价格维持相对高位，但成交量不大，高端市场已经出现了价高量缩现象，买家群体离日本本土富裕层 和部分外国资产配置者为主。次核心区品川、目黑、涩谷等交通便利的区域房价逐步上升，但涨幅大概每年 5% 左右，算是稳健资产，但同比当年的中国房产简直堪称佛系。非核心区和郊区，板桥、足利、葛饰这些老城区，20年楼龄的二手公寓常年徘徊在每平米30到40万日元，甚至很多房子挂半年都卖不掉。二、利率环境和民众心态。2019年前的日本，买房几乎相当于零利率贷款，彼时日本的住房贷款利率长期在 0.4% 到 0.6% 之间波动，部分银行甚至推出了浮动利率 0.25% 左右的贷款产品。彼时低利率在日本不是刺激买房的手段，而是一种常态化政策，因为人们早对房价不抱幻想。为啥？因为疫情前的东京，买房更多是生活需求，不是财富梦想。很多日本年轻人宁愿长期租房，毕竟房价涨幅有限，数据就摆在那儿，每年涨 5%， 有诱惑但不大，有勾引但不多。三、外资入场。虽然2015年后外国资金开始关注东京，但那个时候东京房市的整体走势仍然由日本人主导，外国买家集中在高端板块，其中中国内地买家喜欢港区、涩谷、中央区的新建高端公寓，单价动辄每平米150万日元上下，这本质是内地高净值人士出海的标准操作。港澳买家青睐大阪、北海道度假物业，这是港澳地产多年的经验，度假为刚需消费，其价格弹性最大。欧美资金进入东京主要是出于资产保值而非炒作，这是欧洲老钱的资产配置。根据不动产经济研究所2019年的统计，彼时外国买家虽然集中在豪宅市场，但占比不足 5%， 远谈不上话语权，更没有如今东京一栋豪华塔楼半数是中国人的魔幻景观。2020年初的东京房产市场就像在走平衡木，一边是奥运预期和安倍经济学的乐观，另一边是国民谨慎和地方衰退的背景板。它的平衡依赖于多个条件的同时满足：奥运顺利召开并成功拉动经济，全球宏观环境温和，超低利率政策持续，民众收入稳定。然而2020年伊始，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疫情瞬间击碎所有经济体的既定逻辑，奥运延期继而空场举办，全球供应链中断，经济陷入停滞。然而更加没人想到的是，正是这场彻底的破坏为下一场更加疯狂由完全不同逻辑主导的暴涨扫清了所有障碍，而新的规则正在废墟之上由全球资本重新书写。先说一个反常识的点，如今说起三年大疫，你想到的是什么？失业、断供、收入下滑、公司停赚。当时全世界都在讲寒冬，可寒冬是对谁？是对那些关店的小生意人，是对那些不能出门的底层打工人。但在世界的另一面，全球央行开启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放水撒钱模式，纳指、中概股、 A 股大白马在2021年底纷纷突破历史新高，万亿苹果一年三倍，特斯拉两年十倍，哔哩哔哩十倍，未来更是从绝望的深渊走出了九个月30倍的疯狂行情。这都不叫财富膨胀，而是财富爆炸。当年所有核心资产的价格都被这滔天的洪水推向了历史巅峰，财富正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向富人的二次集中。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故事还有另一面，几乎在同一时间，经济学三大奇迹的中国房产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回调，一个时代的信仰出现裂痕，一边是全球放水而膨胀的资产，一边是急需寻找出路的巨大焦虑，这两股力量的交汇下成了迫切出海寻找新家园的资本洪流。那么问题来了，这股洪流为何偏偏冲向了东京？答案很简单，免费的杠杆加史诗级的折扣。一、日元的自杀式贬值。当全世界都在对抗通胀时，日本央行依旧固我，死死按住利率的棺材板，结果就是日元的汇率一路雪崩，从1人民币兑换15日元跌到能换20甚至22日元。这意味着所有日本资产对海外买家而言 通通打七折。二，近乎为零的借钱成本。在日本，房贷利率长期被摁在了0.5%左右，这在中国资本眼里，这和送钱有什么区别？结果就是打折的商品加白送贷款。这个模型对于任何受过训练的投资者来说都是不用思考的选择，更何况是久经房地产市场的中国买家。并且这帮买家带来的不只是钱，而是一种降维打击的方法论，这是在中国房产黄金30年里淬炼出来的本能，看地段、算租金、办贷款、博升值，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基于此，他们可以迅速组团远程看房，决策果断。这种效率和狼性对奉行看房3个月、买房等1年的日本本地中介和买家形成了降维打击。很多时候会出现日本人说我考虑考虑，中国买家直接说出成交，一周内现金全款交易。这种模式彻底碾碎了东京房产市场旧有的节奏。但这些聪明钱并不会随意开枪，他们也遵循着一条铁律，只买最确定的资产。在日本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东京，尤其是港区、千代田区、中央区这些被称为皇城护城河的地段，第一枪瞄准顶级豪宅，这是全球富豪的避风港，买的是身份和绝对的安全，价格一年飙涨30%到50%，完全脱离了日本本土经济逻辑。第二枪瞄准核心收租资产，年化5%起步，8%可期的稳定租金回报，碾压当时全球任何低风险的理财产品。第三枪瞄准外围区域，当核心区被买爆，资金便开始下沉，收购整栋旧楼，翻新后暴力提租，能提就赚，不能就改做民宿。视频开篇提到的板桥房东就是这个浪潮中的一个缩影。至此，东京房价的定价权彻底易主，它不再由日本人的年薪决定，而是被全球的热钱、中国的焦虑、日美的汇率差这三股巨大的外部力量所裹挟。但是一个最吊诡的问题出现了，东京房价翻倍，普通日本人真的享受到了吗？再说个反常识的点，对于绝大多数只有一套自住房的普通家庭来说，这非但不是福音，反而是一场巨大的困境。咱们来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无房，那么恭喜你，你的人生梦想在东京有个家已经被这场莫名的升值碾碎，你攒钱的速度永远追不上房价的飙升。如果你有一套房，别高兴，这才是最诡异的中产困境。咱们假设你的房子从3000万涨到了5000万日元，你想改善生活，换套更好的，但你看中那套已经从5000万涨到了1亿。过去你置换的缺口是2000万，现在你的房产升值了，缺口反而变大到了5000万。结果就是你的资产确实增值了，但你想要跨越的阶层鸿沟变得更宽了。这里套用老杨的话，没有落袋的财富只能叫估值，没有上垒的姑娘统一成朋友。真正能立马笑着数钱的只有2类人，早已实现资产多元化的真正富人，以及卖掉东京唯一的住房移居乡下的聪明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京房市的疯涨在海外资本眼里是资本盛宴，在日本民间却是民怨沸腾。因为大多数东京人既没法从涨价中兑现财富，又要在涨价后的城市里继续生活，涨价带来的不是幸福感，而是无力感。说到这儿，咱们得直面一个问题，当东京的房价被外国资本炒上天，日本人能不骂街吗？一帮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拿着你看不懂的钱，把你家门口的房价买到3代都绝望，然后囤2年转手一卖，又赚了你打拼一辈子的财富。身边的社区越来越吵，街区越来越陌生，好处没拿几个，代价你全承担了。这种怨气必须找个地方撒，可谁能当靶子呢？政府，你打开 Twitter 已经在骂了。富豪，很多属于本国的生产者，他们也属于躺赢，骂也改变不了什么。外国买家，一群不会投票的人，骂了也没人反击。到这儿，日本政客可太开心了。为啥？因为骂外国人是全世界最好用的政治提款机，你不需要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也不需要动既得利益的奶酪，只需要站在台上高喊两句口号，选票蹭蹭涨，名声日日高。但你说日本因此会极端排外，立法把中国买家都赶出去？别闹了，说这话的基本对于西方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一无所知。议会政治玩的是平衡，这玩意儿永远都是口号大于实际的。就连以极端保守闻名，明确高喊日本人优先的议员神谷宗利，都在采访直言，排外是选举口号罢了，选举结束了，这些口号也就都结束了。真要极端排外的法案上议会，各路人马人脑子能吵出狗脑子，地产大佬、律师协会、外资企业哪根吃素的，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在资本主义国家说围剿富人，这笑话是不是也太冷了？最可能的下场是什么？买房加税、加印花税、资本利得税、短期买卖重罚，核心区限制多套买房，像千代田区那种新盘五年限售的倡议就是个好苗头。签证抬门槛，经营管理签证从500万直升至3000万日元，附加雇员要求，这已经明牌告诉你别瞎玩了。说到底，日本是想要钱，但只想要高质量的钱，短炒客就别来了。这样既安抚了民意，又不砸掉房地产市场的饭碗。但根据过往经验，日本的官僚效率，等这套东西真立法，估计又是3-5年后的事儿了。那么东京楼市未来会如何呢？我说过一家之言的推演，你要是认同就点个赞，要是有别的看法咱评论区里聊。一、顶级塔楼。过去几年东京的涨幅最核心的驱动力本质是汇率差之下的便宜日元和便宜贷款，但这 party 大概率要散场了。目前美国降息、日本加息在圈子里算是名牌操作了，后续日元上涨是大概率事件。一旦如此，买家算账发现，哎，东京不打折了，买盘会缩。而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那些新建的顶级塔楼，这玩意儿单价2亿日元起已经跟普通人没有关系了，纯粹是全球富豪的避险资产。它涨跌不看日本经济，看全球利率，一旦过去借美元买日元的 carry trade 没了，市场就得抖三抖。所以这里劝 A8 客户一句，咱该去会所去会所，该吃和牛吃和牛，享受生活吧，塔楼就先别琢磨。当然如果是大 A9 的朋友，这里面的隐藏玩法咱们见面聊。二、品质公寓。根据目前日本政策的趋势来看，东京的房市未来会越来越像伦敦、新加坡，门槛高、税重、手续繁杂，真正的利润被少数玩家吃掉，普通人很难靠炒房赚钱。买房逻辑从博涨幅彻底变成看现金流，所以如果只图租金回报率，那么新宿、涩谷、台东等地确实还有不少标的可以选择，甚至可以说踏实收租比抢塔楼更容易睡个好觉。三、民宿。这个是我做的最多也是看的最多的，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散户末路，彻底进入专业玩家时代。这本质是这几年东京民宿市场已经被太多的聪明人把名声给弄臭了，各种乱象丛生，无疑是风口浪尖。但另一方面，东京的旅游业天天创历史新高，住宿业到处是一房难求。经常在东京出差的朋友都知道，如今酒店的价格对比3年前基本都翻倍了。一边是市场火热，一边是监管趋严，那么接下来大概率会是散户出局，耍心眼的出局。能留下来的基本都得合法合规，剩下的都是懂市场、懂行情的专业玩家。东京的房价如今已经不再是由东京人的工资决定了，但也不完全看中国炒下的钞票，它更像是央行利率博弈、资本流动、政策暗战的交汇。对于普通的日本人，时代裹挟随波逐流，对于外国人，也别老想着抄底或者买下东京，游戏规则还在变，每一块砖都在挑人。这座城市永远欢迎钱，但从不欢迎天真。最后，如果能看到这里的朋友，我再免费送句话，在任何一场财富的盛宴中，最先被端上桌的往往是机遇，而最后需要买单的永远是共识。咱们下期见。